Welcome to the Voice of America in Cantonese.
美国之音现在从美国首都华盛顿播送以下两个钟头的粤语节目。
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粤语广播。现在是9月13号星期三，下面是国际新闻。
北韩领导人金正恩星期三9月13号与俄罗斯总统普京在俄罗斯最先进的航天港进行会晤。普京表示，他和金正恩会讨论平壤的卫星计划。金正恩则说，莫斯科在和西方的神圣斗争中得到他的全力支持。两位领导人被问及是否会讨论从北韩获取供应来补充莫斯科日益减少的武器弹药库存时，普京表示，他们将会讨论所有问题。华盛顿及其盟友认为，防务合作是这次会议的首要议程项目。当记者问俄罗斯是否会帮助金正恩去建造卫星时，普京回答说，这个就是我们来到这里的原因。普京说，北韩领导人对火箭工程表现出极大的兴趣，他们亦都在尝试发展太空技术。金正恩在同普京会晤开始时表示，进一步发展与俄罗斯的传统友谊和关系是北韩坚定不移的立场。金正恩说，我好荣幸普京总统准备在发射场这个特殊环境之下会面的机会。发射站是你们作为太空超级大国地位的核心。路透社星期三9月13号公布的调查显示，日本大型制造商创下八个月以来的最大信心跌幅。服务业士气亦都因为担心中国经济放缓可能会推累全球和国内经济增长而下滑。路透社报道称，商界乌云盖顶，凸显了日本政策制定者面临的挑战。在国内需求疲软的情况之下，更加引发外界对于出口能否推动经济复苏的质疑。中国和美国长期分居日本出口市场前两名。不过根据日本政府上个月公布的数据，对中国的出口额下滑了 13.4%， 这个已经是连续八个月的萎缩，凸显中国需求持续减缓。路透社上个月底发表的另一项调查都显示，南韩受到中国这个最大市场经济复苏不如预期的拖累，出口可能连续11个月下滑。德国总理索尔兹星期二9月12号呼吁就核武削减进行新一轮的国际谈判，而且除了美国和俄罗斯之外，亦都应该要纳入中国。索尔兹在柏林的一场宗教活动上表示，其他几个国家已经扩大了核武库，开始新的军备控制变得十分重要。他补充说，防止伊朗生产可能有助制造核武器的油依然是一项重要的任务。随着地缘政治紧张局势加剧，去年全球拥核武国的库存量些微增加，其中大部分增加的库存量来自中国。根据瑞典斯德哥尔摩国际和平研究所的数据，中国将它的库存从350枚核弹头增加到410枚。不过整体来讲，俄罗斯和美国加起来仍然拥有近九成的核武器。
美国司法部星期二9月12号宣布，一名外国人因为串谋从事洗钱而在当日被判处10年监禁，并被勒令交出600万美元。这个人代表国际毒品贩运组织洗钱，处理了几百万美元的毒品收益。这名外国人是42岁的陈建兴，今年42岁，是巴利兹的居民。司法部的新闻稿说，根据法庭文件，陈建兴领导和控制一个递送员网络，这些人递送在美国各地销售可卡因所获取的现金，将现金从芝加哥、休斯顿、洛杉矶、纽约和亚特兰大等地点送往纽约市，然后通过不同方式去洗钱，最后就将它等值的资金汇比位于墨西哥等拉美地区的贩毒组织。司法部说，陈建兴得到合同，通过合谋者运送资金并进行洗钱。美国众议院议长海文麦卡锡星期二9月12号宣布，议员将会对总统拜登发起弹劾调查，就拜登从他的仔亨特·拜登的外国商业交易中获益的指控展开调查。麦卡锡对记者说，这些指控描绘了一幅腐败文化的图景。
Through our investigations, we have found that President Biden did lie to the American people about his own knowledge of his family's foreign business dealings.
我们发现，拜登总统确实就他对家族海外商业交易的了解向美国人民讲了大话， 目擊者證實，總統參與多次通話並參加了多次互動和晚餐，他的結果就是汽車和幾百萬美元流向他的兒子和他的兒子的商業夥伴。麥卡錫在記者會上說，我們知道銀行記錄顯示有近2000萬美元的款項通過各種空殼公司直接給了拜登的家庭成員和合夥人。麥卡錫還指控拜登利用自己的公職來協調這些關係，並從自己的行政當局那裡獲得特殊的待遇。眾議院多個委員會尚未找到支持這些講法的證據。白宮發言人薩姆斯發出推文說，眾議院共和黨人對總統進行了長達九個月的調查，並沒有發現任何不當行為的證據。他自己的共和黨成員也是這樣說的，他發誓就開啟彈劾而投票。
摩洛哥馬拉喀什西南部的高阿特拉斯沙漠上個禮拜五9月8號發生 6.8 級的大地震，目前死亡人數已經上升到去2900人，據報告有超過5500人受傷，這個是之前數字的兩倍多。很多新患者抱怨摩洛哥政府援助乏力，這個是這個北非國家60多年來最嚴重的一次地震。經過四個晚上的風餐露宿、無家可歸的當地人對應急響應感到不滿。24歲的麥克迪艾特布亞利一直被困在泰斯特山口公路邊，這個是一條連接馬拉喀什和外圍農村山谷的漫長公路。地震發生之後，他和其他走出來的人一起在路邊露營，他們未有得到任何政府的支援。他們說如果不是路過的陌生人將食物遞給他們，他們可能會一無所有。他說山谷裡面的村莊已經被遺忘，我們需要任何的幫助，我們需要帳篷。政府發言人拜塔斯星期一9月11日駁斥了有關政府工作不力的指責，他說從破壞性地震發生的第一秒鐘開始，按照國王陛下的指示，所有民事和軍事當局以及軍民醫務人員都在努力進行迅速有效的干預。救援隊包括一些從卡塔爾、阿聯酋、英國和西班牙調過來的救援隊已經搭建了帳篷營地。
美國之音國際新聞報導完畢。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各位听众你好，我是任敬阳，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的粤语广播。我们在九点至十一点钟使用的广播频率是短波7480千赫40米。美国之音中文部粤语组网站网址是 www.voacantonese.com， 在 Facebook 脸书网站的账户名称是美国之音粤语网，在 YouTube 的账户名称是 VOA 美国之音粤语，Twitter 推特和 Instagram 的账户名称是 VOA Cantonese。 各位听众，现在你可以在 Podcast 网站收听美国之音粤语节目，我们的长篇美国历史节目建国史话已经开始陆续上载到 Spotify.com 网站，各位可以随时随地下载收听。请你在 Spotify.com 用中文繁体字搜寻建国史话这四个字就可以找到有关的节目了。如果你哋冇办法登录我哋嘅网站嘅话，你哋可以使用最新嘅赛风应用程式3安全登录任何被封杀嘅网站嘅。如果你有兴趣想获得最新嘅赛风应用程式嘅话咧，请你发送电子邮件到 voacantonese@saifeng3.com， 咁你会立即收到免费嘅应用程式下载，并且可以安装到电脑或者任何移动设备，包括手机同平板电脑，你就可以自由上网噶啦。喺呢节嘅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我哋会报道美国话阿富汗境内嘅基地恐怖组织几乎覆灭，我哋亦会报道中国国防部长李尚福久未露面，咁美国驻日本大使形容呢个情况可以话系悬疑小说嘅桥段。不过首先我哋就系报道俄斯企图拉北韩入伙中俄军演，咁专家认为北京系有顾虑。以上内容欢迎收听。北韩和俄罗斯的军事关系最近不断升温，北韩不单止向俄罗斯提供俄军在乌克兰战场所需要的武器，莫斯科方面甚至邀请北韩加入中俄海上军事演习。 專家認為中國在中朝俄三方的軍事結盟的問題上有很多顧慮，不希望北韓的軍事角色加重，引起美國在亞太地區更多的軍事部署反應。下面是美國之音記者許力在華盛頓的報導。
日本共同社星期二援引一位匿名俄羅斯官方消息人士的話報導，一列載有金正恩的火車已經抵達位於俄羅斯和北韓交界處的俄羅斯哈桑車站，該站距離俄羅斯遠東第一大城市弗拉迪沃斯托克約150公里。北韓官方傳媒朝中社星期二都發表了金正恩乘搭專列訪問俄羅斯的消息和照片，隨團成員包括北韓軍部第一二號的人物、勞動黨中央軍事委員會副委員長李炳哲和党中央军事指导部部长朴正天，以及党中央军需工业部部长赵春龙。俄罗斯总统普京星期二都抵达弗拉迪沃斯托克，并计划出席东部经济论坛的主要会议。传媒报道，他和金正恩的会面预计将会在论坛期间举行，这个将是双方时隔4年多之后再次在同一个地点举行峰会。双方曾经在2019年4月份在弗拉迪沃斯托克举行双边会谈。分析认为，赵春龙和北韩的其他高级军事官员的出席就表明了北韩和俄罗斯将会就军火采购达成某种类型的协议。
值得一提的是，美国官员早在9月5号就已经提前放风，向传媒公布了有关金正恩访问俄罗斯计划情报。分析认为，美国是在向北韩方面施压，同时提醒国际社会警觉俄罗斯和北韩的关系加深。白宫一再警告，北韩已经开始向俄罗斯运送炮弹和火箭，帮助俄罗斯在乌克兰的战事进行。北韩和俄罗斯双方仲在有关增加军火交易方面进行谈判。美国国家安全顾问沙利文9月5号说，俄罗斯和北韩正积极进行武器谈判，他并警告金正恩说，北韩将会为向俄罗斯提供用于乌克兰的武器付出代价。他说，向俄罗斯提供武器不利于北韩的形象，他们将为此在国际上付出代价。首尔庆南大学远东研究所的北韩问题专家李炳哲对纽约时报表示，北韩可能拥有大量过剩的弹药，因为北韩自1953年朝鲜战争以来从未打过仗，北韩军备主要基于苏联的武器系统，因此他的武器与俄罗斯的武器储备大体是兼容的。彭博新闻社报道说，俄方可能希望获取北韩122毫米和152毫米的火炮以及122毫米火箭弹。國際軍事問題專家認為，在俄烏戰爭時間越拉越長的情況之下，北韓彈藥可以暫時緩解到俄羅斯國內軍事物資生產面臨的緊張局面，同時北韓可以借此要求俄羅斯在常規軍事技術方面支援北韓，例如是遠程導彈、軍事偵察衛星、核潛艇等領域。金正恩上台之後加速北韓的核計劃，進行過4次地下核試驗並發射了洲際彈道導彈，但專家表示，北韓人民軍很多方面的現代化程度都是不夠。美國前情報官員蔡勒說，北韓能夠從俄羅斯獲得到的實質內容將會對決定朝俄軍事合作的戰略影響至關重要。但是前美國駐烏克蘭大使赫布斯特強調，北韓的主要合作夥伴仍然是中國，而在北韓和俄羅斯關係中，俄羅斯現在是有需求一方。他說，北韓在很大程度上依賴中國，尤其是在糧食等領域。莫斯科對平壤的影響力並非無關緊要，但與中國相比仲是相形見拙，因此俄羅斯並沒有大幅擴大影響力的能力。9月8日到9月10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員、中國國務院副總理劉國忠率領的一個高級代表團出席北韓國慶75週年活動。9月8日和金正恩會面，中國官方新華社說，金正恩和劉國忠就兩國關係和兩國具體領域交流合作深入交換了意見。劉國忠訪問北韓之前，有種種跡象顯示俄羅斯和北韓的軍事關係正在升溫，俄羅斯甚至提議邀請北韓加入中俄軍事演習。分析認為，中國方面可能認為俄羅斯擅自拉攏北韓納入中俄安全關係，北京可能並不買帳。 韩联社9月4号援引南韩情报部门的消息报道，俄罗斯国防部长绍伊古7月份访问北韩期间，向金正恩提议邀请北韩同俄罗斯和中国一起举行海上联合军演。绍伊古9月5号对俄罗斯传媒说，有关北韩同俄罗斯联合军演当然正在同北韩方面探讨相关的事宜，我认为中国方面可能有一些紧张的。前美国驻乌克兰大使、大西洋理事会欧亚中心高级总监约翰·赫布斯特对美国之音说，赫布斯特说，中国在金正恩启程之前往俄罗斯之前派刘国中前赴平壤会见金正恩，就表明了他们希望确保要令到金正恩知道他们的担忧和利益。他说，普京打这一场战争期间，中国一直在帮俄罗斯，但是有限制的，他们不想发现自己站在违反制裁的一方，所以他们一直都很小心不提供武器系统。尽管我们看到很多关于狙击步枪和军民两用技术从中国流向俄罗斯的报道。赫布斯特说，是否欢迎北韩加入中俄演习，北京心有疑虑，他们不想在东北亚加入新的不稳定因素。赫布斯特认为，中俄军事演习最终是否纳入北韩仲有待观察，因为可能会引起美国的负面反应，促使到美国和南韩和日本加强合作。他们中国一直都关注这方面的事态发展，韩日关系几十年来一直很困难，其中一些困难现在正克服紧，因为两个国家都认识到中国是一个问题。美国国家情报委员会前情报官员华盛顿智库战略与国际研究中心客座高级顾问西德尼塞纳说，北京几乎有一种妒忌的心态，对北韩与任何第三方的接触都心有疑虑。蔡勒在 CSIS 最近举办的一次网络研讨会上说，北京将会密切关注俄罗斯和北韩之间的关系的改善程度，特别是在最坏的情况下，如果金正恩有了对南韩采取行动的勇气，就好像普京对乌克兰采取行动一样，这个将为北京不希望看到的这个地区出现的不稳定情况。美国智库战略与国际研究中心 CSIS 亚洲研究资深副总裁车维德说，普京拉北韩入伙是想公开向拜登挑明，就好像美国支援几乎可以令到普京在乌克兰的战事遇阻一样，俄罗斯都可以令到美国在亚太地区同样不好过的。车维德在 CSIS 的研讨会上说，普京是在告诉你，你美国在乌克兰与北约和乌克兰的行动不单止会对欧洲产生影响，还会对美国在亚洲和朝鲜半岛产生影响。同时，中国方面都可能担心与北韩、俄罗斯加强军事联系，可能会引发美国和日韩盟友提高合作的力度。赫布斯特说，我认为北京没有理由对北韩向俄罗斯提供更多武器说不，但他们中国可能要考虑的，使唔使喺中俄軍事演習中再加入北韓呢一個複雜嘅因素呢？不過，亦都有專家警告，中俄朝三方結盟嘅初形應該令到民主國家提高警覺。國際評估與戰略中心高級研究員理查德·費舍爾對美國之音話：，我哋所睇到嘅係一個全球獨裁聯盟嘅實現，中國獨裁與俄羅斯獨裁征服歐洲野心係一致噶。俄罗斯的独裁与中国成为全球霸主野心亦都是一致，北韩现在是在双方日益重视的一个临时伙伴，北韩本身不单止对美国，而且对所有民主国家都构成了越来越大的威胁。费舍尔说，北韩在中国和俄罗斯的支持之下，可能在本世纪下一个十年获得到针对美国进行第一次核打击的能力。他说，北京和莫斯科届时可能会将与美国核对抗的任务交给北韩，将精力转至寻求地区霸权以至全球霸权的目标。那对民主国家来讲是一个非常危险的时刻，美国实际上只有几年的时间来到调整亚洲的力量平衡，防止灾难发生。费舍尔最后话，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许玲发自华盛顿的报道。
欢迎你继续收听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中国国防部长李尚福超过十日并没有公开露面，不在网络上引起了各类的猜测。甚至美国驻日本大使罕见地在一条推文当中，以此作为侦探小说当中消失的受害者去形容有关的情况。 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文浩在华盛顿的报道。
李尚福上次出席公开活动还是在8月29号的中非和平安全论坛上，此后他尚未现身公众场合。美国驻日本大使伊万纽尔日前在前身为推特的社交平台上 X 写道，习近平主席的内阁现在就好似阿加莎·克里斯蒂的小说《无人生还》。先是外交部长秦刚失踪，然后就是火箭军指挥官失踪，现在就是国防部长李尚福两个礼拜都没有公开露面。这场失业大赛谁会获胜呢？中国的年轻人定是习近平的内阁呢？七月份中国前外长秦刚在三个星期没有公开露面之后，引发了外界对他的健康和处境的猜测。虽然身为驻日本大使，但是伊万纽尔多次在中国议题上发言，就在上个礼拜，他称如果中国对日本海产品的禁令演变成世界贸易组织的争端，美国将会支持日本。今年较早时候，他还表示北京对周边国家咄咄逼人的动作正在帮助美国重振与亚洲的盟友之间的联盟关系。伊万纽尔对于李尚福的言论引来了关注的。纽约时报外交事务记者王安伟评论道，每个人都热爱刺激的中国精英政治传言，包括拉姆、伊万纽尔。伊万纽尔的比喻受到了不少专家的赞同的。印度地缘政治专家、新德里国防战略事务分析师布拉马切拉尼写道，专制政权总是看起来很稳定，直到突然崩塌。中国如今正应对着多个危机，咁就意味住通过将现实歪曲为中共宣传的幻想，习近平或许将中国转变为一个现代的波坦金国。波坦金来自于俄罗斯的历史典故，所指的是一个用假象迷惑外界的村庄。美国时事专栏作家洛亚史密斯表示，当观察到一个模糊的体制的时候，我们不得不读茶叶来到占卜未来，冇人知道呢啲事情到底意味住啲乜嘢。美国时事评论员张家敦则称，我希望美国驻华大使能够如此直白地去谈论中国。不过亦都有中国问题专家表示，李尚福嘅所谓失踪并唔系咁非同寻常噶。美国乔治城大学美中全球问题对话项目高级研究员韦德灵就指出，呢一点就言过其实啦。国防部长李尚福8月29号在北京的中非论坛上才发表的讲话，十日不被传媒报道远非不正常。伊万纽尔的言论都引起了一些外交界人士的批评。曾经担任过白宫全球接触主任的前美国外交官布雷特·布鲁恩表示，一位被派驻某一个国家的美国外交官对另一个国家的政治情况进行评论是非常不合适的，就算你是伊万纽尔。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文浩发自华盛顿的报道。
你现在收听的是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根据美国最新的情报评估报告，在基地恐怖组织成员劫持客机撞向纽约世界贸易中心五角大楼和宾夕法尼亚州的一处田野二十几年后，美国的反恐战争使到这个恐怖组织几乎失能，无法再袭击美国本土。据美国之音记者蔡尔丁在华盛顿的报道引述，美国国家反恐中心主任阿比扎伊德在纪念导致近3000人丧生的2001年9月11号美国遭受恐怖袭击22周年所发表的声明当中说，基地组织在阿富汗和巴基斯坦正处于历史衰落点，而且不是太可能可以复活。阿比扎伊德补充说，这个组织已经失去了接触目标的途径、领导力、人才、团体凝聚力、基层人员的坚贞以及包容的当地环境。他说，基地组织核心的衰败是那些可怕的袭击发生以来，美国以及美国盟国和伙伴在这么多年里面取得的成就。这项评估亦同美国其他高级官员之前的声明一致。在今年3月，美国国土安全部反恐协调员说，再次发生911式的针对美国的袭击几乎是不可想象。在今年6月， 美国政府部门一名高级官员对美国之音说，即使美国在2021年8月从阿富汗撤军，亦未能够使到这个恐怖组织起死回生。另一名官员对美国之音表示，基地组织根本就没有在阿富汗重建它的存在。为了讨论美国的最新情报，这一名官员要求匿名。但是并非所有人都好像美国一样对阿富汗境内的基地组织的衰败持乐观态度。联合国根据成员国情报发布的6月报告警告说，阿富汗已经再次成为基地组织的避风港。这个组织的足迹已经从只有几十名成员扩大到多达60名的高级成员，此外还有大约400名战斗人员。联合国报告进一步警告，基地组织已经在至少5个省建立了训练营，并且在另外4个省建立了藏身地点。当时接受美国之音采访的美国官员说，联合国的评估并不正常，并且坚持说军方和情报机构拥有适当的能力去发现基地组织任何潜在的死灰复燃。而此后其他美国高级官员亦同样否认基地组织复活的观点，认为这个恐怖组织即使在塔利班统治之下亦无法重新站稳阵脚。美国总统拜登在今年7月份回答有关阿富汗问题时是这样说的，他说，还记得我讲过的关于阿富汗的说话吗？我讲过基地组织不会在那里，我说他不会在那里，我说过我们会从塔利班那里得到帮助。拜登当时又说，现在情况怎样呢？看看你们的新闻。他说他自己是对的，不过部分分析人士呢就说对敲响阿富汗境内基地组织的丧钟就持怀疑态度。即使该恐怖组织目前可能并没有能力发动当初为他带来恶名的那种大规模袭击。美国外交关系协会的反恐及国土问题高级研究员霍夫曼说，即使基地组织的威胁现在不似15年前那么明显，或者不似15年前那么突出，但是它并未有完全消失。霍夫曼对美国之音说，基地组织认为自己的斗争是神圣的，是由他们的神所指挥的，所以凡人无权决定放下武器停止战斗。他又说，随着塔利班掌权，基地组织现在有机会在阿富汗重新集结和重建。曾经担任南亚美军司令、中央情报局局长的退役美国将军彼得雷乌斯同样对美国之音说，基地组织不应该被低估。彼得雷乌斯说，基地组织还没有形成某种国际的触及力，当然亦无法同实施九一集经时最后形成的一种触及力比较，但这个并不代表着我们不应该密切关注他们。彼得雷乌斯又补充说，他非常有信心美国正在尽所能进行追踪。不过就连美国高级军事官员亦承认，追踪阿富汗境内的基地组织以及他的对手伊斯兰国库罗山的能力亦是今非昔比。美国中央司令部司令库里克将军在3月份就美国撤军对反恐努力的影响向国会议员说，我们的情报已经削减。他又说，我相信可以看到攻击阴谋的大致轮廓，有时我们缺乏能够看到全貌的精细度。美国国家反恐中心的阿比扎伊德在纪念9.11恐怖袭击周年日的声明当中警告，虽然在打击基地组织和其他组织方面取得进展，但是恐怖主义威胁还未消失。阿比扎伊德说，每个礼拜和威胁有关的情报都会出现在他的办公室上。面对持续的恐怖主义挑战，美国政府必须要保持灵活，以行动为导向的反恐态势，即使其他优先事项占据了重心地位。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蔡尔丁在华盛顿的报道。你而家收听紧嘅美国之音嘅时事经纬，喺9月9号到10号，印度主办由世界20个主要经济体组成嘅20国集团高峰会议，并且借呢个机会向全球展示印度对世界嘅贡献。印度总理莫迪话，印度正在崛起，咁而家拥有中国崛起嘅几乎所有嘅条件，印度喺将来会唔会成为下一个中国呢？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思扬在华盛顿的分析报道。
正在崛起的印度目前几乎拥有中国崛起差不多的条件，最多的人口，主要劳动年龄人口，主要经济体中最快的经济增长速度，以及和美国和西方的良好关系等等。事实上 自今年四月份印度人口首次超越中国，跃居世界人口最多的国家以来，越来越多的人想知道印度可不可以同样利用规模的优势去复制出中国的经济奇迹呢？分析人士说，印度面临前所未有的发展机遇，但是挑战亦都同时存在的。如果印度能够打好手中这块牌，未来十年将会是印度的十年。在中国一直流传着这样的一个故事，这个就是中国领导人邓小平第一次以中国副总理的身份在访问美国的途中被问到，我们为什么要这么重视跟美国的关系呢？邓小平当时回答说，回头看看这几十年来，凡是跟美国搞好关系的国家都富裕起来，斗转星移，眼下的中国和美国的关系陷入紧张甚至对立，而印度刚刚是相反的。印度和美国和西方关系日益密切，在美国及其盟友的自由开放印太地区的构想中，印度是不可或缺的合作伙伴。印度不单只是美日印澳四方安全对话奥库斯的成员，而且亦都获准邀请参加七国集团的峰会。中美日趋尖锐的对立、新冠疫情以及中国进一步不确定的投资环境，引发了西方跨国企业对未来经营安全的担忧。很多企业都寻求将投资多元化，而印度就成为众多企业中国加一战略选择中的重要投资目的地。在最近的美中经济战中沦为棋子的苹果公司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了。《华尔街日报》近日引述知情人士说，中国已经要求中央政府机构的官员不可以在工作中使用苹果公司的 iPhone 和其他外国品牌的设备，亦都不可以将他们带入去办公室。不过苹果公司行政总裁库克长期以来一直都将印度视为潜在的增长地区。去年下半年，苹果决定大幅扩大印度制造 iPhone 的产能，并决定将一贯只是在中国生产的最先进的机型亦都开始放在印度生产。今年四月，苹果就直接在印度新德里和孟买开设了直销店。六月份，库克在和印度总理莫迪会面之后称，印度代表着巨大的机遇。2023年6月，印度总理莫迪访问美国，在这个前后，美国很多的其他大企业，包括了特斯拉、亚马逊、美光科技、通用电器等在内，亦都宣布在印度投资建厂的计划。在星期五抵达新德里参加 G20 峰会的美国总统拜登和莫迪举行过会晤，会后两人重申印美两国密切持久的伙伴关系之外，承诺在贸易、芯片和量子等关键与新兴技术领域、供应链、核能和可再生能源以及教育等一系列的领域加强合作。双方还重新通过扩大在太空和人工智能等新的新兴领域合作，以及加速国防工业合作，来到落实深化并使到印美重大国防伙伴关系多样化的承诺。声明提到，美国将会投资大约$3亿扩大在印度的研发业务，两国还设立了两个联合工作组，重点关注开放式无线电接入网领域的合作，以及 5G 和 6G 技术的研发。美国一直大力推动这样的架构来到替代中国的电信、华为的设备。美国战略与国际研究中心 CSIS 美印政策研究项目高级顾问兼主席理查德·罗索近日在该中心举行的一场有关 G20 峰会的研讨会上说，拜登政府鼓励美国公司去印度投资。我们实际上看到拜登团队相当支持鼓励战略技术领域的美国公司在印度投资。如果你要离开中国并且投资不会回到美国的话，这样就会直接鼓励这些公司将印度视为另一个区域去制造基地。美国贸易代表戴奇8月27号在新德里参加 G20 商务会议的期间接受采访时说，随着美印两国在所有政策领域保持一致，美印关系正在达到新的高度。印度官方数据显示， 美国而家是印度第三大外国投资来源国，2000年到2023年期间投资超过了600亿美元。在印度的大城市班加罗尔和金内，美国公司的标志随处可见。不单止是美国公司看好印度，就连日本、南韩、欧洲甚至中国的企业亦都纷纷抢滩印度。美国智库哈德逊研究中心南亚问题研究员阿伯拿庞德在接受美国之音采访时说，美国公司、日本公司、南韩公司、台湾公司、欧洲公司、中东公司都在印度投资。他们认为印度是一个庞大的中产阶级，拥有14亿人口，印度是目前增长最快的经济体，他们将所有这些都视为潜力。其他金融投资者亦都看好印度的。哈佛商业评论9月6号的一篇题为印度会是下一个经济强国吗的文章指出，印度的金融市场目前状况比以往任何时候都要好。随着中国机遇的降温，投资者需要替代方案，而印度是最接近的。MSCI 印度指数今年上升了 12%， 而同时该指数的新兴市场指数才上升了 2%。摩根士丹利负责解决方案和多资产管理的副首席投资官兼执行董事吉坦尼亚坎达里在接受美国 CNBC 电视采访时说，中国已经投资过度，而印度是刚刚相反。哈德逊研究所的庞德说，未来十年将是印度最好的十年，如果印度能够正确地打好自己手中这块牌，未来十年亦都是印度的十年。莫迪令到印度转型，印度成为亚洲和全球经济增长的关键驱动力。即将来到的 G20 峰会就是莫迪手中一张重要的牌了。莫迪将会利用 G20 峰会的机会向世界展示，同中国去相比，印度不单止是全球南方更加合格的领导者，亦都是西方国家的朋友。更加重要的是，印度要向 G20 峰会的来宾多方位展示印度的人口民主多元化和发展。为了令到外界更好地了解印度，印度将会在56个城市举办215场与 G20 相关的会议。印度是世界上经济增长最快国家之一，世界银行预计印度2023年的增长率将会达到 6.9% 左右。国际货币基金组织预测未来五年印度的平均增长率为 6.1%。 莫迪9月3号接受印度报章托拉斯采访时说，印度强劲的经济增长和他的政府在经济、教育、金融、银行、数字化、福利、包容和社会部门进行的多项改革是分不开的。他说，这些改革奠定了坚实的基础，增长是自然的副产品，这种进步不是偶然的，而是明确的以行动为导向的改革执行转型路线图的结果。2014年莫迪政府上台之后，不单止推出了印度制造行动，还将铁路、港口、工业走廊等基础设施建设提到优先的议程，优先保障这些方向的财政支出，并推出数字印度，倡议加快数字基础设施的建设和普及。经过十年的打造，印度长期为外界所诟病的基础设施建设，包括硬件和数字基础设施建设，都出现了惊人的变化。印度的高速公路每年以10,000公里的速度在增长，印度机场的数量增加一倍，升级之后的火车系统将会拥有连接印度经济中心的新的高效货运走廊。在数字领域方面，印度拥有8亿8125万的互联网用户，位居世界第二，仅次于中国的10亿5000万人。印度总理莫迪今年较早时候表示，印度在数字支付方面排名第一。在这一次的 G20 峰会上，印度在数字支付领域的成就将会是他主要展示的领域之一。与落后的基础设施一样，劲差的营商环境也都曾经被视为外资投资印度的最大绊脚石之一。为了创造更好的营商环境，莫迪政府和印度各个邦政府也都在努力， 很多监管和政策的改革已经到位，从实施2016年破产法到废除了39,000多项旨在促进营商便利的法规，印度各个邦的地方政府也在努力，他们通过帮助加快企业设立、尽情提供投资激励，甚至是吸引竞争企业集群来到进行竞争，从而在全国更多地区创造更加有利营商的环境。摩根士丹利在3月份的一份报告中称，自莫迪政府上台以来，印度转型了。报告说，在不够10年里面，印度在世界秩序中的地位得到提升，对宏观和市场前景产生了重大积极影响。报告最后说，印度将会成为亚洲和全球增长的关键驱动力。印度的人口红利亦都是哈佛商业评论文章中指出的有助印度经济发展的积极力量之一。文章说，到了2030年，印度的劳动年龄人口15岁到64岁预计将会达到10亿4千万人，养率将会达到历史最低的 31.2%，几乎占全球劳动力增长的1/4。劳动年龄人口激增预计将会持续到去2055年。文章作者指出，很多亚洲奇迹就是建立在人口红利的基础上。日本在1964年进入这个最佳的阶段，南韩在1967年进入这个最佳的阶段，而中国就在1994年进入这个阶段。此外，印度还拥有世界上最大的懂得讲英文的科学、技术、工程和数学类毕业生的群体。莫迪在接受印度报业托拉斯采访时都讲到了印度的人口资产。他说，很长一段时间以来，印度被认为是一个有超过10亿饥饿人口的国家，但现在印度被视为一个拥有10亿多有抱负的头脑、20多亿只熟练的手和几亿年轻人的国家。莫迪相信这样的人口结构会造福印度的未来。他说，今日的印度人有很好的机会为未来1000年的增长奠定基础。他说，印度拥有100多间独角兽企业，是第三大创业的中心，他的航天领域的成就正在全世界得到庆祝。印度几乎在每一项全球体育赛事中都打破了以往的所有纪录，越来越多的大学年复一年地进入世界顶级的排名。他说，有了这样的趋势，我相信我们在不久将来会跻身世界前三大经济体之列。到了2047年，我确信我国将会跻身发达国家之列。不过分析人士认为，从收获人口红利方面来讲，印度目前还有挑战的。一个拥有142,800万人口的国家，还未有为不断增长的劳动力创造出足够的就业机会。印度这几年青年的失业率一直徘徊在20%以上。印度发展中社会研究中心比较民主研究计划8月初的一项调查发现，超过1/3，约36%的15岁到34岁的印度人认为失业是国家面临的最大问题，而多达40%的受过高等教育的受访者认为失业是最紧迫的问题。哈什庞特是印度观察家研究基金会研究与外交政策副会长，他对美国之音说，印度无疑是拥有最年轻人口的国家之一，印度有人口红利，但我认为印度需要在技能、教育和基础设施方面进行更多的投资，以便最好地利用人口红利。2023年印度技能报告发现，只有一半的印度年轻人是可以被聘请的，即使印度是皇冠上的明珠，科技服务业也很脆弱，对外包的需求正在下降，因编码和日常功能向云端计算和人工智能的长期转变，印度的劳动力套利亦都会受到破坏。美国智库哈德逊研究中心南亚问题研究员庞德德则提出，要获得更多的人口红利，与加强劳动力人口的技能和教育相比，印度劳动市场还需要吸纳更多的女性劳动力，才能够更好地促进经济的发展。印度在人口红利问题上面临的最大挑战就是女性在劳动力方面，只有20%的 印度女性参加到劳动力当中。40年前这个比例曾经是40%的，而家已经下降了。印度需要采取更多措施，让更多女性走出去，更多女性加入劳动队伍，会推高国内生产总值，对经济有利。他说，攞人口红利可能没办法充分地实现之外，哈佛商业评论指出，印度的崛起还有一些障碍的，包括发展不平衡，譬如10%的人掌握住77%的国家财富，因为高昂的医疗费用，每秒钟就有近2个人陷入贫困。印度的人口密度是世界上最高之一，加剧了资源分配和环境压力的灵活性质。区域失衡，印度南部和西部的增长速度比印度北部和东部快了12%。作者认为，随着时间推移，这些问题将会加剧。该文章的作者还指出，虽然印度的营商环境是有所改善，但保护主义和裙带主义依然存在。不过作者最后说，尽管障碍依然存在，但积极的力量确实可以产生好的多米诺骨牌效应，不可以避免的印度指日可待。印度面临的最大挑战，就是将会是很多希望看到印度成功的选民切实而且相信的必然结果。对印度总理莫迪来说，2047年印度独立100周年将会是印度摆脱贫困步入发达国家的年份。他在接受印度报业托拉斯采访的时候再次提到2047年的目标。他说，到了2047年，印度将会成为一个发达国家，腐败种姓主义和地方自治主义将会在我们的国家生活中无立足之地。他强调，印度正在崛起，但是现在印度再次崛起了，我们在不到10年的时间里面，从第10大经济体跃升到第5大经济体的速度就表明了印度是认真的。印度观察家研究基金会的庞特认为，未来的10年对印度非常关键，印度人对自己国家的未来保持乐观的态度也都是一个很好的信号。他说，你看看一些已经公布的民意调查和后续的出现的调查，都会发现印度人在很大程度上对自己的未来非常乐观，这个表明了一个国家可能想要做得更加好，并且可能对自己未来的方向抱有很高的期望。从某种意义上来讲，如果你看看国家的能力，如果你看看社会愿望，今日的印度正处于一个转捩点。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思阳发自华盛顿报道。
欢迎你继续收听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同中国的紧张局势令到日本冲绳的居民改变对美军基地的睇法。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利奇韦尔在日本的报道。
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之后，华盛顿一直在冲绳岛维持着庞大的军事存在。二战期间，美军经过3个月的残酷战斗夺取该岛，冲绳1/4的人口丧生。冲绳岛仅占日本陆地面积的1%，却拥有日本70%的美军基地。冲绳琉球新报的编辑岛田洋子解释说，这些军事基地长期以来一直都是与当地居民关系紧张的根源。琉球新报一直呼吁关闭这些军事基地的。他对美国之音说，现在60-70岁的人都有父辈传下来的冲绳战役的记忆，过去亦都参与过反对这些基地的运动，因此他们对这个问题有强烈的感受。飞机噪音、道路交通事故以及部署在冲绳的鱼鹰式飞机被认为存在安全风险，这些都激起了当地人对基地的反对。1995年3名美国海军陆战队员强奸了1名12岁的女童，引发了要求关闭基地的大规模抗议活动。民意调查显示，约70%的居民认为冲绳承受着不公平的负担，要求日本本土接纳更多美军基地的呼声不绝于耳。不过大众的情绪似乎慢慢地发生了变化。岛田说，年轻人对美国驻军的负面看法越来越少了。他说，虽然美军基地未有得到压倒性的支持，但年轻人认为我们对美军基地无能为力，因为他们已经存在着，而且他们亦都是日本防卫所必须的。冲绳人民对他的痛苦历史感受强烈，冲绳的地理位置使得他处于升级的地缘政治紧张局势的前缘。 台湾位于冲绳以西几百公里处，天气晴朗的时候，从冲绳群岛最西边的与那国岛可以看到台湾的海岸线。添过一年，中国加强了在台湾周边的军事演习，北京视台湾为领土一部分。岛田说，这些演习引发对中国可能发动入侵的担忧，冲绳人担心他们的岛最可能被卷入任何更加广泛的冲突。他说，冲绳极有可能被攻击的，因为这里目前有美军基地，因此冲绳不应该成为目标。换句话来说，我们应该追求减轻军事基地负担的理想，同时促进外交努力，拉近东亚各个国家的距离。美国和日本都同意将首府那霸以北最有争议的设施之一普天间航空基地搬迁到冲绳东海岸边野古的偏远海岸线地区。目前边野古湾正在修建一条新的飞机跑道。然而，由于受到法律挑战，搬迁工作一再推迟。批评者说，搬迁将会无法减轻冲绳的负担，并将破坏当地脆弱的珊瑚礁生态系统。冲绳当地官员表示，日本和冲绳必须准备好应对更加强势中国，这就意味着要接受美国的军事存在。日本国会冲绳议员岛久安依子说，来自中国的安全威胁正变得越来越严重。12月份，中国辽宁号航空母舰驶过冲绳本岛以南的宫古海峡，穿过了与台湾临近的群岛。岛久说，2022年俄罗斯入侵乌克兰提醒了很多冲绳人，入侵和大规模战争仍然是有可能发生的。他对美国之音说，我认为冲绳有很多人觉得，既然没有人知道可能会发生什么事，那就有必要为这种可能性做好准备。美国之音采访的一些冲绳居民对美军基地表达了不同看法。冲绳首府那霸的学生岸本太郎说，如果日本的和平得到保护，那我认为他们是一件好事来的。我认为无论有没有美军基地，我们的生活都不会有太大的变化，所以我并不太过担心。60多岁的八木玲子希望美军基地能够关闭。他说，毕竟我的祖父没有经历过第二次世界大战，因此没有了他们我们会更快乐。已经退休的前日本自卫队成员西木胜文说，冲绳需要美军。他说，自卫队没办法保护日本，除非美军来到支援我们。台湾议题是一个问题，当我看到乌克兰战争的新闻时，我认为拥有美军的力量是绝对必要的。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李奇伟尔发自日本那霸的报道。
欢迎收听美国之音，以下是美国之音特约评论员邓月文为美国之音撰写的特约评论文章《月文世界》。今日的题目是《有损中华民族精神，中国立法当局玩弄民粹》。邓月文的特约评论文章并不代表美国之音的观点和立场，以下是文章的内容。中国最近一部法律的修订在征求意见阶段引发了网民的极大争议，并且受到法律界人士的普遍反对。这部法律就是治安管理处罚法，其中争议最大和反对最激烈的就是34条新增的第二和第三款，内容是在公共场所或者强制他人在公共场所穿着佩戴有损中华民族精神、伤害中华民族感情的服饰、标志的，和制作、宣扬、传播、散布有关中华民族精神、伤害中华民族感情的物品或者言论的行为。治安管理处罚法被民间视为一部恶法，臭名昭著的寻衅滋事罪可能最早就是来自这个法律。现在新增的有损中华民族精神和伤害中华民族感情这两款内容最大的问题在于它并没有精准的定义。什么的言行和物品属于有损中华民族精神或者伤害中华民族感情，因而该受处罚不清楚。如果一部法律要规范行为内涵本身笼统模糊，在执法实践当中就很容易沦为口袋罪。只要执法者看不顺眼的行为都可以向这个口袋罪里面装，就好像寻衅滋事罪一样。实际上这两款内容如果真的变成法律的话，对大众造成的打压后果可能会比寻衅滋事罪更恶劣。 因为后者一般民众眼中似乎要有一啲出格嘅言行，而有损中华民族精神同伤害中华民族感情，更多系一个主观评价嘅问题，并冇相对明确嘅客观标准。对不同嘅人嚟讲，某个行为是否有损中华民族精神或者伤害中华民族感情，感受同体验可以完全不同。唔单止系咁，一个时期大众认可嘅行为换咗另一个时空，一部分人就变得唔会接受。例如过去穿着日本人嘅和服出现喺公共场所，大众唔单止唔反感，仲好欣赏，甚至会效仿。但今日如果仲有人敢穿着和服喺公园之类嘅场所，会受到相当多人嘅谩骂，甚至举报，认为伤害咗佢哋嘅民族感情。这个就是国内政治状况的变化导致穿和服之类本来是非常正常的个体行为，被放大成一种涉及民族精神和情感的政治现象。而目前刚刚就是这个评价标准被高度政治化的混乱时代。又鉴于此，公众担忧治安管理处罚法这两款内容会导致执法当中的个人偏好和行政裁量权的扩大，不无道理。正如有法学教授批评话，中华民族精神由边个确认呢？按乜嘢程序确认呢？中华民族感情由边个去体认呢？按乜嘢程序体认同确定呢？这个都是极大的，几乎无法循法治原则操作的问题。现代法律，尤其是针对公民言行的法律，好大程度上可以话执法的程序规范决定了法律的内容和对公民权利的保护程度。一个在实践当中无法按法治原则操作的法律，必定会有利执法者而不利于广大民众。这个就是法学界人士普遍反对以及大众质疑他们的缘由。不过如果以治安管理处罚法修订草案的这两款条文只有反对意见而并没有支持者或者支持者寡的话，那就错了。好似歷次有爭議嘅舉動一樣，呢次官方嘅徵求意見亦引起咗民眾嘅兩極反應。持民族主義立場嘅大眾無條件支持佢嘅修訂，持自由主義立場嘅民眾咧就極力反對。根據啲網站嘅調查，截至目前贊成呢次修訂草案嘅民眾要多過反對嘅民眾，但兩者嘅比率相差唔大，從而引出一個好有趣嘅問題：立法當局是否預料到而家呢一種情況？虽然知道反对的人好多，特别是法学界的普遍反对，但认为支持他的人更多，因此要征求意见去展示当局的所谓全过程人民民主，定义话从来都没有想过从反对的比率来看，有接近四成的人不赞成这两款内容，特别是法学教授的公开反对出乎他的意外呢？出台法案前向公众征求意见已经成为中国立法部门的一种做 show 的行为，以示当局在法律的制定过程当中有一定的公开和透明性。虽然不能够说在每一件法律的制定当中官方都不会吸收公众部分合理的意见或者建议，但是总括来说这种公开性和透明性是很差的。外界并不能够看到立法者的立法过程和程序，尤其是立法者之间对法律草案是怎样辩论的。所以在事关公民权利和当局执法权之间的平衡上，最后推出的法律基本上没有例外地偏向和保护当局的执法权。即使有对公民权利的保护，往往亦是原则性规定，缺乏程序和细节。这个同样体现在治安管理处罚法的修订草案上。所以立法当局今次好可能认为，在目前的政治气候之下，法学界人士不会公开起来反对这一部法律的修订，特别是将反对的矛头指向有损中华民族精神和伤害中华民族感情这两款新增条文。民间虽然会有一部分人不支持，但态度亦不至于激烈。现在这种情形当局应该是始料不及的。从全国人大法律草案征求意见列表来看，在正在征求意见的五个法律草案当中，治安管理处罚法修订草案的参与人数和意见条数都远超其他四部法律草案，后者只不过是区区几百人，而前者的参与人数高达80,000+人，意见条数更加是超过100,000。几百的参与征求意见的人数和意见条数在立法部门来看才是一种正常的现象，而大众对治安管理处罚法修订草案如此超高的人气关注是不正常的，显然它是由两款新增内容带出来。 事到如今，立法当局会唔会索性藉此去宣传习近平嘅全过程民主呢？因为对当局嚟讲，呢个睇上嚟一个合适嘅时机，反对嘅人好多，但支持嘅人亦更多，令到两派喺舆论场去吵架，咁正好可以显示当局听取不同嘅意见、不偏不倚嘅态度，而并非通过打压支持反对意见去达到立法目的。啱听过嘅系特约评论员邓月文嘅评论文章，呢篇特约评论文章并不代表美国之音嘅观点同立场。
好啦，我哋美国之音喺第一个钟头嘅粤语节目播送到呢一度，不过我哋马上会播出第二个钟头嘅粤语节目噶，欢迎你继续收听美国之音嘅粤语广播。